主已经把我们的罪洗净。塞缪尔记下第十一章第26到27节。在汪氏弟兄刚读完不久的这段经文，诗篇51篇翻译英皇钦定译本的作者在这篇诗篇的题目告诉我们，这篇诗篇的背景是在戴维与波斯巴犯罪以后，神的先知拿单去责备戴维后，戴维写下的诗篇。我在猜想，像我自己，我们的罪和我们里面的罪性让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挣扎，而且比任何一种挣扎都要强烈。有时候神容许我们管理我们自己，容让我们里面的罪性爆发出来，当然我们又会再一次的挣扎，而且不单单是因为里面罪性的缘故，更是为到我们面对我们的救赎主时感到羞耻和内心的责备而挣扎。这就是戴维在塞缪尔记下十一章所处的光景。戴维的罪，这个名叫戴维的人是被神称为一个合我心意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人，就像你我都是亚当的后代，本性堕落，污秽邪恶肮脏卑微的人，但他也是蒙神所爱所拣选，靠着基督的宝血得救，并且借着神的圣灵重生了的人。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他在神面前的服事比旧约里面记载的任何一位伟人都要更加忠心、有信心和可信任。弟兄姐妹们，有时候当我们纠察和指着神的仆人时，会让我们忘记神对他们的评价。当戴维完成了他在世上的任务离世了，神只对他的三件事情做出评价。我指的是从历史的角度，不是从批判的角度。在神对戴维一生的记载中，神说在每一处戴维都荣耀我。但是这个人也被神大大的使用，这个人是神用恩典和美善塑造的器皿，让神及他可以建造他的国。他收集和预备了一切建造圣殿所需的工具，他更预表了神的儿子。这个人戴维因着是和神心意的人而被人认识、纪念胜过他所做的一切，甚至是他在乌利亚身上那可怕的罪。这个戴维写出了最多的诗篇，诗篇是圣经的诗歌圣诗歌本，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很少在教会里面唱了，但是对神的生活在这个世上的百姓，那是何等甘甜的诗篇。你可以查看任何时代的信徒读圣经的时候，我可以保证诗篇总是他们圣经里面拥有最多页数的。为什么应该是这样子呢？那是因为透过在戴维这个合神心意的人所写的诗篇，你和我可以一起看到一个怎样是真正信靠、敬拜和爱神的人，好让我们可以一起走进他那祷告的密室，倾听他所说但我们想说却从来也不敢说的。在他的诗篇里面，我们听见戴维在神面前痛哭，是从最心底发出的呻吟声，也是我们从来不敢透过嘴唇发出的。试问这些除了可以在戴维的诗篇里看到，谁还可以这样在神面前完全诚实无伪的敞开自己？戴维的罪。然而有一件事让戴维这么出名，这件事总是会出现 在我们的脑海，当我们想到戴维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这件事让我们无法不联想到乌利亚。当你想到戴维的时候，那一样呈现在你脑海的是什么呢？他抢走了他朋友的老婆乌利亚，一个他忠心的臣仆，然后为了要掩饰他的罪，他杀害了这个忠心服侍他的仆人。26，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回他哀哭。27，哀哭的日子过了，戴维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戴维的妻，给戴维生了一个儿子。但戴维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撒母耳记下11:26-27，请大家把圣经持续打开在撒母耳记下12章，因为我想尽量清楚无误的讲清楚。我希望靠着神神灵的大能，能在你们的心中真正认识到戴维的罪，戴维那严重的罪。在撒母耳记下所记载的是关于神的仆人戴维，但目的不是要损害这个神很欣赏的人的名声，那些也不是写来要成为我们不敬语的犯罪的借口，却是想起他在所要在圣经里的记载，想起他在所有在圣经里的记载，是写来警戒、劝勉、教导那些生活在末世的人。这一章主要是教导我们要意识到我们那丑陋的罪性，和让我们懂得爱慕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令人惊叹的奇异恩典。自从戴维犯下了这可怕的罪，奸淫和谋杀的罪，神就越抚越的让他独自一人，因罪而他心中生发的内疚至少持续了9个月。我可以肯定，在这段黑暗的日子，他的灵是非常的沉重的。我毫无疑问的可以说，他在心中不断的击打折磨他，他为他所做的罪恶所痛苦。我不能不怀疑，当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当他一闭上他的眼睛，他所看到的应该都是他的那个信实的朋友被自己无声无息的杀死的脸。多少个无眠的晚上，他尝试着去对抗他的醉酒，试着要让他的良心安静下来。在那9个月中，戴维得不到任何神的话语，他的灵得不到任何的安慰，他写不出诗篇，他弹的竖琴都是跑了调的，他的灵像冬天的一棵树一样，虽然有那生命的叶子在根里，却是完全死的。这是戴维在另外一篇诗篇写到的同一个光景，见诗篇32:3-4，他说道：三，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恩恨而骨头枯干；四，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戴维整整用了9个月的时间，在荒凉、虚空、忧伤、悲痛当中，他的灵魂被折磨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他彻底感受到被神完全的丢弃。 在那九个月的孤看虚空悲痛过后，整整九个月，戴维没有听到神对他说一个字，都可以在他的经历当中看到神完全没有垂听他灵里的痛苦。然后神重新介入了，神再一次出乎意料的奇妙的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就像他还是一个帮父亲放羊的小男孩的时候一样。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一节的音译本里告诉我们，然后一个很好的词正好把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连接起来，在十一章的最后一节的后半节，但但为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然后非常奇妙的，神的圣灵在这里没有说到然而，也很妙的没有用到但是，而是说然后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为什么会这样写呢？神的话，第一，证明给我看这本书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对神在圣经那绝对的启示和神圣的起源中最清楚无误不能反驳的证据。另外一个事实证明这本圣经是神最卓越杰出的仆人，是那些在神在这个世界的教会历史中名誉极高的人，也就是那些软弱的有罪的不义的犯罪的，但神完全没有为他们隐藏什么或者为他们找借口，不会觉得他们是情有可原，然后试图减轻他们所犯的罪和错误。难道这本书仅仅是人写来为要寻求和教导宗教的道德观，或者写来说服一些人去跟从他们的宗教课程，所以也会提到人的罪，就好像我的朋友讲到我的缺点我的错误嘛。但是当我们的朋友提到那些事情的时候，朋友们总是这样或那样的证明他们，难道不是吗？然而我们也应该这样子去做，那是我们应有的待人方式。我们通常会尽我们的所能把事物放到尽可能最光亮的地方，因着对人的尊重。但是这些记录和写圣经话语的人，他们是一直由圣灵引导和带领着，所以当他讲到那亚的醉酒，他就是说那亚的醉酒他没有帮他做一点的修饰。现在我可以来看看一些与戴维的罪有关的历史事件，然后找一些辩护。至少有一些事或许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情有可原的情况，其实那也不算是太差，但不代表神的立场。他告诉我们关于亚比米勒看中了亚伯拉罕的妻子这件事，他说她是我的妹子，然后告诉他的妻子去这样子告诉王，她是我的妹子。这里是一些事我想说的可能会为亚伯拉罕的举动做出辩护，不过并不代表神。当他讲到关于神的仆人摩西击打磐石的错，他也完全没有掩藏那磐石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中讲到是预表基督与他们一同进入到旷野。神对摩西说击打磐石，然后神又吩咐什么呢？吩咐磐石，但摩西在生神的气就击打了盘子几遍，也没有在会众面前尊神的名为圣，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摩西不能跟他们一样 进入到应许之地，没有任何的理由情理可讲，完全没有。曾经一位女士对我说，当主拯救了我以后，他把我的脚趾节也拿走了，因为他不像其他人那样能跳舞。然后我对他说，当神拯救了我以后，他没有拿掉我的任何一个脚趾节，也没有转换成其他东西，他也没有除掉我心中任何的败坏。然而虽然我在差不多40年里面神不断用恩典保守我，但我也必须承认，我的心中的败坏却没有一点改善。在我这旧的、堕落的、属亚当的、属肉体的本性里，没有一样是好的，完全没有。当神拯救一个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他把另一个人放在你里面，那个人叫耶稣基督，一个在公义的真和真圣洁里的新人。约翰说他不能犯罪，他是神所生的，所以在雅各里面形容一个信徒或者教会像是一个人，在他的灵里面两队在相争的军队，肉体的败坏了，不断的跟圣灵征战，所以他们是永远敌对的。他们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肉体不能为所欲为，而圣灵也不会接受肉体所做的。神在这世上的子民都是罪人，一群被流出公义宝血的耶稣基督的恩典所拯救的罪人。神的圣灵记录这些事情，像神记录他们一样，为的是要让我们不断地认识到主拯救了我们的事实。这一切所有的都是神成就的工作，因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所以我们只能靠着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独一的智慧，他是我们唯一的公义，他是我们独一的圣洁，他是我们唯一的救赎。神单单因着他的爱子而悦纳我们。纵然大卫所做的神很不喜悦，但他仍然是被爱和被接纳的。请留心听，大卫与神之间的关系没有被改变。当一个信徒犯罪，会发生什么事呢？在我们当中会发生很多事，不过在天堂不会发生任何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你明白当中的分别吗？大卫在诗篇32篇讲到，在我们当中会有很多变化，他也在诗篇51篇告诉我们，一些会因着犯罪而进入到我们心里面的东西。大卫说道，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津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恩恨而骨头枯干。然而当全能的神看戴维的时候，正如他这个世界一样，透过他的儿子，因着他的儿子，我们被神纳悦了。我们被神悦纳了。事实上，一个义人的脚步已经被主安排好了。哪一个义人呢？是每一个义人面前的道路，主都已经安排好了，并且他不单单喜悦我们走在他安排的每一步，更是在他指定的道路上。他喜悦基督成为我们的道路，并且让我们走在其中。因为义人虽7次跌倒，但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个人坠落。好，我们开始讲第二点。你和我永远都不能停止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个人的软弱还是会因为我们那坠落的心不断产生。你不知道多少次我会试着提醒自己不要犯那些可怕的罪。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这样做。你在新闻上看到一些东西，或者在报道上听到一些可怕的东西，可怕到一个地步，你会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能这样做。下次当你想要那样说的时候，其实你应该说我真的不能相信我会这样做。门除了良善什么都能做，没有任何异形。有些人会说我不才不相信一个信徒能这样子做，你可以告诉我那是什么吗？告诉我那是什么，然后我就会让你看到我所相信的这本书里面的信徒做到了。告诉我有什么一个信徒不能做，告诉我那是什么。没有，绝对没有。我知道按教义分解，我们全都相信完全的堕落，我们也能把他们清楚的讲明。不过因着一些骄傲愚昧的现象，我们会说那教人那教义是对所以其他人而言都是真理，但有一个例外，那个例外就是我。我们通常把我们自己想的高于我们应有的地位。让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主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其中一个今晚要卖我了。然后彼得说，主，我也有怀疑过，雅各布、约翰和马太，不过我一定不会那样做，我永远不会背弃你。这不是完全是他当时所说的，不过这却是他的意识。然后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第一句话对他说的是，彼得，你告诉我，你真的爱我比他们都更深吗？那是第一句他对他所说的话。然而神的目的不是要说服彼得让他知道其实他也像其他人一样，目的是要让彼得信服他唯一的盼望的神真正站在他面前，然后为的是要让彼得清楚地知道他不管他的骄傲、自负和可怕跌倒，但在这个人，这个从神而生的人里面，真的有爱他的救主。彼得上了沉痛的一课。神的孩子，请听我说，要对基督完全不变的委身和奉献的秘诀是不断彻底的在我们那堕落的罪性当中被提醒对付，借着主耶稣基督完全的被神接纳。然而只有神的圣灵能给我们这样的提醒。请听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们神的慈悲劝你们，每一件我对你们讲过的事实的基础，无论是关于那永恒的计划，神绝对的恩典，那在耶稣基督里绝对的救赎和公义，神对万物智慧安排和整理，我都在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知道吧？这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身份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基础上劝勉你们。现在你应该怎样做呢？在这里我们又25到30个人了，或者多几个。我们应该怎样献上我们的身体？我们每一个有没有成为一个活祭献给神？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并且相信我们已经被神所接纳了，那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活祭。这就是我们统一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合一的意义，也是我们已经被悦纳了的意义。一个活祭，看这里，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圣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最合理的。不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现在我们看他所说的，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清醒的判断是罪的相反。一个醉酒就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一阵子，他活在一个想象出来的世界中，或许是一个极乐的世界，又或者是一个痛苦充满苦恼的世界，不过也只是想象出来的世界，它不是真实的。神的圣灵说道，神的孩子，当你活在这个世界，就要实际一点，清醒的思考，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一个人如果想象他高过罪恶，那他就是必死的危险当中，或者是任何让基督蒙羞、让他的名和他恩典的福音受辱，都是如此。彼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生活。他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然后主耶稣回答，你拿吧。所以彼得就下船在水上行走，而且那不是开玩笑的，那是非常真实的。他在水里走，好像就走在旅行路上，留意一件事，看着他的救赎主。他在水里走，就好像走在旅行路上。然后彼得想，看着我在水上面行走，然后他开始在周围的风浪波涛，当他把原来那单一的目光从基督身上转移的时候，就立刻沉下去。那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单单仰望耶稣，只能单单仰望耶稣。好，让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一个比喻。现在我们开始来看第三点，在第一节到第四节，神差派先知拿单到大卫那里去告诉他一个比喻。那个比喻是关于一个妇妇，他有许许多多的牛羊。一天有一客人来到这妇妇家里，夫妇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把目标转移到他的邻居那穷人那里。那穷人除了他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但夫妇却取了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听完就说，如果那个人真的如此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也要偿还羊羔的四倍。这就是我们的第三课，我们无论你或是我，或看不清我们自己的错，却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啊错万般挑剔。还记得主曾经说过的吗？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五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须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这里就是一个信徒，一个信徒很迅速的要置他的灵舍于死地， 还要责备他的明知故犯过错。然后他说道，你要偿还四倍。我们的主却说道，那审判是什么呢？你说你要偿还什么？好吧，戴维，我会去安嫩亚沙龙米亚还有那还没出生的婴孩，我也会很快就让你知道为什么。不过现在你要学的是不要鲁莽的论断其他人所做的。老一代的印第安人会如此说，不要论断一个人，如果你没有穿着他的鞋走完他走过第一英里路。我确信这个世界上如没有神的阻拦，任何一件事能为我们辩护的，就算是无关痛痒的小事，我们也每一个都会去做，我绝对的相信。哦，我的神，这是我的祷告，教导我能对我的弟兄们有仁慈、宽容和耐心。如果在我的指责当中过于严厉的，那就他成为对我的教导。我诚恳地向神祷告，他会教导我这些。所有神的子民都需要一个信实的传道人。神差遣拿单去见戴维，戴维虽然他写出了最多的诗篇，不过他还是需要一个传道的人。虽然戴维已经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他还是需要一个传道人。戴维是神的其中一个先知，但他还是需要一个传道人。戴维已经是以色列的王了，不过他还是需要一个人去对他说神的话。用外界的眼光来看，用人的方式来衡量，戴维是在一个挺不错的高度，其他人都在他的下面。然而他仍旧需要一个先知，你看到吗？当神要彰显他的恩典给他的选民的时候，他就会差遣一个传道人去对他们说话。有没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我肯定没有任何人，或是男人或是女人，在这福音的时代能在没有传道人的情况下听到神对他们的说话，没有一个。或许你会在想，我在家读圣经，神也会对我说话，他会在半夜在你隐蔽的认识中对你说话，因着你听到你的牧者开始讲道时宣告的神的话，神在传讲福音当中彰显他自己，他派遣的一个传道人到那些失散的人当中，为的是要拯救他们。如果他把整个世界反过来，那也是可以的。如果他必须把这个世界反过来，然后把福音传给他的选民，那是因为他也是定义如此。几年前，我在美国北卡拉那州讲道，在那里我认识了一对夫妻，他们在1993年一个电台节目听到了我的讲道，然后改变了原来的信仰。那时候先生在美国科罗纳多州居住，妻子却在纽约。我有跟他们在通信，但却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现在他们已经有了几个儿子了，他们大概8到10岁之间。我把他们拉到一边，他们的父亲在西伯利亚出生，太太在波兰出生，两个人都是在共产主义的熏陶下长大的，都生活在共产主义的政权之下，在苏联瓦解后不久来到了美国。我把他们的儿子拉到一边说，孩子，你现在可能对我所说的不会明白和欣赏，不过我希望 在你们长大之后，你们能够仍然记得，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世界完全改变了，因此你们可以毫无障碍地听到他恩典的福音。神真的会这样做吗？他曾经说过，我要把万国赐给你，难道他没有这样子去做吗？而且他仍然会这样做，一直都会。神常常会差派一个传道人，借着不同的方式去复兴那些渐渐在衰弱的。神也会差遣一个传道人，用不一样的方法去恢复那些失落的。让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57章，我们会再回到撒母耳记下。因着智慧和圣洁的缘故，神在为我们已经安排好的道路上面，他会容让他的圣徒掉到罪恶里面，让他们独处一下，有时候可能会持续一段比较久的时间，不过他一定不会就这样由得我们，也一定不会完全放弃我们每一个。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第57章第17节到第18节，第57章第17节到18节。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被盗，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一个信实的先知，神曾经借着先知拿单应许过大卫很多好的事情，如今怎么呢？如今啊，他却要对这位以色列的王说一些严厉指着他的话，他真是一个信实的先知。现在偶尔有一些时候，我相信其他传道人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曾经试过一些我认识人当中讲道，如果不是神的大能大力在我到之前或我离开之后动了工，我们一定就会发生争吵，我就知道我们会发生摩擦。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一个传道人 Ralph Dale 弟兄，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我，请求我到一个会议里面帮助他。我问他，你现在在哪里牧会？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过他了。然后他对我说，你可以到这里一个会议里帮我一下忙吗？然后我说可以，如果我到那边的话，我就会帮你一下。一星期之后，他就离开他的岗位。你知道，如果不是神在调停，我就会过去了。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讲一篇像这样的讲道，我可以想象我自己会说些什么。如果神对我说 Dom， 你去跟戴维说话，跟那个蛮有权柄仅仅点一下头就可以把你杀掉的戴维王，那个不用回答任何人，只要眨一下眼睛或者点一下头就可以让你消失的王，当着他的面指出他所犯的罪和他所做的恶事，就这样。不过拿单没有说我不会去见戴维，因为他做了这些罪恶的事，他也没有说我不去见他，因为他是王。然而拿单真的到了戴维那里，公然宣告身在他身上做成就的一切。哦，神已经为他成就了何等多， 他拣选了你，他把你放在王位上，他让你成为以色列的王。看看他为你成就的这一切，他赐给了你这个那个，他更把万国都赐给你了，是万国更把他的儿子给你。然后当他用手指着戴维的心说出他所犯的罪恶，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多么真心的朋友，一个会宣告神在他身上所做成的，还会提醒你的罪性和你所犯下的罪恶。他也坦白地告诉戴维他将要面对的后果，在第十和第十一二节中他说道，戴维，你现在既然藐视神的诫命，第九节，所以你将要面对这些后果，神永远不会让刀剑离开你的家，你所建立的都会被摧毁。然而刀剑的祸患远远超过在戴维的肉体的家的范围，刀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家，你儿子会在日光之下和众以色列人面前玷污你的妻子。你在隐蔽处做这事，我却要在明处报应你，因为你所做的我甚不喜悦，因为我要如此行，为要荣耀我的名和我的话。而戴维的回应是什么呢？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三节，我很爱的一句，说道，戴维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耶和华了。他没有为到拿单传讲了神的话语而生气，他也没有说我会去找另外一个先知和另外一个教会。他听了神的话，但他没有因为这个信息而向神发脾气，然而他坦白地承认了自己的罪。现在我们看神给戴维的另一番话，戴维说，我犯罪了，我想到了那个浪子，我真是愚蠢，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然而他的父亲，他离家还远的时候，就已经跑到他面前，抱住他的颈，然后与他亲嘴。那个浪子说道，父亲，我……但父亲说，这已经足够了，我不需要再听其他的。戴维说，我犯罪了。英文译本里这里又有一个连切齿，然后不是然而，不是但是，然后拿单对戴维说，耶和华应该除掉你的罪。他真的是那样说的吗？错了，他没有这样说，他是说耶和华已经完成了的，除掉了你的罪。然后结果是，你应该不会是，那也不是他所说的，不是吗？结果应该是你不至于死。他一面是在对过去说，一面是对以后说，但都在说同一件事，因为戴维的罪已经永远的被除去，因着他接受了神基督，他在创世以前就被神所立定的神的爱子，神的羔羊。现在神的先知拿单见着神的圣灵宣告戴维良心里的罪已经除去了，永远除去了。现在你要清楚知道，而且你不会死了。然后戴维开始写诗篇三十二篇，得赦免其过，赦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你看到了吗？他在讲同一个人，一个被神重生在公义圣洁里的人， 在他的灵里像拿单也没有任何的诡诈，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然而也是一个本来就有罪性的人，但他的罪一定会被赦免。一个神认为无罪的人就不会再有罪了，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的影响，这是另外一个方面，要学就要把它学好。在那些事情对我们的启发，我们应该学习我们的生命影响着许多的人和事。我们没有一个是孤岛，一些过去一个啊过可耻的生活的人假装相信基督，和一些有可耻行为的人真正相信基督，在这里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一个是地狱，一个是天堂。因为像拿单告诉戴维的，他们给了那恶者机会去包赎神，你和我的影响力越突出，神对我们的要求就越严厉。你可能会说，那我们就不应该站在这些重要的地位，我们不应该，但是我们却在那里了，因为我本来就是如此。罗德一个义人，但因着他不义的举动毁坏了他自己的家庭，牧师、父母和雇主都有着不同但很重要的责任啊。神没有戴维的罪单单只惩罚他，请你弄清楚，神没有因着他子民的罪而惩罚过他们，但只有一次，就是在我们的救主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之后。一个叫 Gary Vons 的人说，神总是对我们皱眉头，但却总是在背后对我们微笑。但有人也说，那不会是始终如一的，那就让一起来看一下，可能吗？我只有一个女儿，你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认识她，她现在长大了。我之前曾经对自己说，如果有人任何一件事他需要我吩咐第二遍才去做的，那他就要吃苦头了。然后如果他受训之后还是这样，我会让他看到我对他非常非常苦恼，然后他也只会看到一个板子的脸。我从来都不会一面在打的屁股，然后背着他 就会呈现笑容。我从来都不会，因为这样不会让事情好转。我会非常严厉的对待，让他知道他所做的我甚不喜悦，然后我会让他坐在我的大腿上，放下原来拍打他的爱心小手，抱着他，亲吻他，让他知道我爱他和愿意为他承受任何事情，然后确定他没有生我的气。其实没有一次我打他是因为我生他的气。那就是神磨练人的一种方式，不是因为他在生我们的气，他没有，他展露出来的是愤怒，那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不讨他的喜悦，因为我们所做的是与他对立的，因为我们做了很多东西来伤害其他人。因为戴维的罪啊，因为这个戴维的罪啊，神的名被包赎了。戴维的孩子是因为他的淫乱被击杀的，刀剑永远不会离开他的家，他整个家族都要受惩罚，因为他所做的恶。在他生命的尽头，他说道，虽然我的家不是与神很亲密，我曾经对这个家有一个很庞大的计划，不过没有一样是掌握在我的计划之内的。 没有一样。我的意思就是没有一样，结果是像他原本所计划的。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戴维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神对他的儿子说，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宗保。复兴遍地，我们在讲到我们跟神的约是承诺和契约履行，因为那是我们唯一可做的。但这个约其实只在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戴维的心里做主、做王、统治，他影响着戴维的心。然后戴维说到，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无论我的家发生什么事，极大的怜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蛮有恩慈的，而且在赦免我的这罪、地罪这个方面，他的恩慈更是极大的。他没有按照我们所犯的罪和过失惩罚我。戴维被神的善良所屈服，他听到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他不会再因为他们而对付你，但他会对付你身边除你以外的所有，他也不会因着你罪的准则去对付你，他必不至于死。你就是说你并不至于死，这样是吧？那也戴维彻底的屈服在神面前，喜悦的哭泣者写出了最有启发性的、最受祝福的诗篇，并收录在神的书里。这就是诗篇第32章和51篇。想象一下，你们想象一下吧，戴维怎么可以写出那些字句？神已经立刻完全的饶恕了戴维的罪。他说道，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他在诗篇第51篇中祷告，请求神赦免他的过犯、他的罪恶和黑暗。他为说的，神啊，请赦免我所做的，赦免我达不到你的标准，免赦我没有遵行你的律法，赦免我一切的过犯。然后他说道，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吧。而且宽恕是有一个承诺伴随的，神说你必不至于死。当神给他那些堕落的儿女平安的时候，总是带着应许永生，你必不至于死一个代替。虽然神赦免了戴维的罪，但有人还是要死，要死的人不是戴维，但一定有人要死，一个无辜的人要死了，公义才会彰显。所以因着戴维和伯斯巴的罪，他的儿子被神击杀了。这幅图画，神说你不会死，但其他人会，而且还是一个最无辜的，一个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罪的，因着他的流血，公义才可以彰显。所以 神才会完全的赦免我们的罪恶、过犯、罪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那你知道戴维在他儿子死后的反应是什么？他拿他的手帕擦干眼泪，然后说道：我的肉在哪里？吃饭的时间到了。然后臣仆们说：你是不是糊涂了？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你却哭泣进食，但现在你却要坐下吃饭，然后还要去神的殿敬拜神。戴维回答说：是的，因为我从我的儿子身上我已经得到了安慰，不久以后他会和我永远同在，而且那个为我舍命戴罪的，我也要永远在神的殿中与他同在。堕落之人的恩典。现在让我们看一下24节和25节。神是信实的，请留心听，特别是那些堕落的圣徒。牧师，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神真的对他那些堕落的圣徒特别信实吗？是的，对他们特别信实。我们看24节，戴维安慰他的妻波斯巴，与他同济，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所以戴维说：拿单，我想让你知道神真的赦免我的罪。你看他赐给我的另外一个儿子，我会叫他所罗门。而拿单说：改掉他的名字，他的名应该为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戴维帮他取名叫平安所罗门，他说我从神那里得到了平安。拿单却说：你得到的不仅仅是这些，而是你是被神所爱的。戴维没有任何的改变，完全这样。上帝的管理那是何等的奇异，神的手在我们当中管理我们，为着我们地义处管理着我们的罪恶。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是所有的事。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耀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这是怎样叫我们得益处呢？你有读过神道成肉身的儿子的家谱吗？你有读过吗？你知道谁是拿撒勒人耶稣的老老祖宗是谁吗？他的名字是所罗门。好，当弟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定是为要符合神的那个绝对的目的。你不觉得这样想很有道理吗？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合情的猜想。你觉得神令戴维那样子做吗？我没有这样说，他也没有这样说，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那样想。你指神在管理这一切的吗？绝对是。或许他什么也不管，不管他就是管理着这一切。他这样作为的是戴维和我们的益处。如果戴维没有抢了88，我们就不会有救主了吗？如果你这样想，那你应该没有读过诗篇。 第32篇和51篇，所以你也没有听过那些字句。凡心里没有讹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让我给你一个字，然后我就会放你们回家。马可福音第16章，你还记得当时彼得在当彼得啊在否定主第三次后，鸡就叫了。看我们的心是多么的败坏，主耶稣已经警告过彼得，在鸡叫两遍以后，你就要三次否定我了。彼得刚三次否认主，那公鸡就叫了。你可以想象彼得那时候心里所想到的吗？他一定想封闭他自己，但他完全阻止不了自己停止滑向自己的败坏，因为这完全不是人类可以控制得了的。那算是彼得也不能防止自己犯罪，只有神能让我们远离罪恶。你听到我说的是什么吗？只有神能使我们远离罪恶。彼得再一次否定主已经是第三次了，他甚至狠狠地发誓说他不认识这个人，然后那雄鸡又叫了一遍，然后彼得才想起主的话，所以他跑出去痛哭。我曾经以为彼得一定是非常的后悔，但那是不对的，彼得绝对是快要发狂了。他一定认为我没有救了，这是多么可笑的行为。那这些都不是真实的，我就像犹太那样的虚假，我就像犹大那样的虚假，我的神地在等着我呢。所以他后来告诉他的弟兄，弟兄们，如果你们要找我，我会在加利利湖边，我原来开始的地方，我会做我老本行，回去打鱼，我要回到从前的生活。你还记得主在约翰福音对彼得所说的最后一番话吗？你将要否认我了。接着他说道，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他又说，彼得，我会再到你这里，我一定会的。现在我们看马可福音第16章第7节，天使对那些妇女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彼得说，他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你看到圣经所说的吗？你们要去告诉雅各布和约翰还有马太，告诉他们每一个，还要记住通知彼得，主会照先前所说的来见他，一切都会好的。知道啊，一切都会好的。我们诺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他没有这样说，但有人会问，如果一个信徒犯罪会怎么样？你可以告诉我，他什么时候才不会犯罪呢？当你犯罪的时候，不会在你好的时候，不会在你顺服的时候。当任何一个人犯罪，只要他呼求主的名，承认我们是犯罪的，何等有恩典的应许，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宗保，然而因着他是耶稣基督，那圣洁无罪的已经付了重价，他是我们的赎罪祭。阿门。